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李神父信箱。你有困惑、疑问或者烦恼吗？只要你说出来，李哲修神父一定替你解答。
李神父，我们从小在儿童道理班就知道，神父听告解必须保密，不能说出告解的内容。可是万一是一位杀人犯来告解，招认了他的罪行，神父还是替他保密吗？神父听告解中究竟要保密到什么样的程度？
这个问题让我马上联想到小的时候听到一个趣闻。话说有一天有警察跑到教堂来，问一个神父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偷从那里跑过去。这个神父明明知道小偷的确是从教堂的后面跑掉的，但是神父呢，他也不太愿意把这个小偷交出来。当然这是一个笑话，听众朋友不要当真。所以神父他那时候内心有很大的挣扎，你如果讲出来的话可能被抓，如果不讲出来他是一个，或者说没有，是一个撒谎。所以神父呢，他就用他的右手伸到的他的左袖里面去，他说没有从这里跑过去。这样就听到觉得很好笑，其实这只是个笑话啊，不要把它当真。那么如果要了解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所问的神父的保密到底怎么样的话，我们必须要先了解什么叫做告解。告解这是天主教所用的一个专有的名词。什么叫告解呢？其实呢，一般人讲的就是告罪。因为我们知道人犯罪以后，我们总是良心觉得很不平安，所以我们需要能够找到一个释放。孔子曾经生前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我获罪于天，无所导也。孔子虽然在那时候不认识耶稣基督，不过呢，孔子我们可以说也许是一个中国的古代的先知吧。那么孔子他很清楚，当我们人犯了罪以后，我们为什么要需要能够有所解脱？那第一个是因为我们人是有良心的，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社会有所谓的伦理道德的规范。当我们犯错了以后，良心告诉我们这个是错的。良心是天主给我们一个内在的一个提示，让我们知道怎么去辨别是非善恶。当然有的人他们因着没有受教育，或者一种错误的了解，或者价值观人生观，或者是没有很好的家教，也因此呢，他常常会跌倒犯罪。他罪犯多了以后，他就不觉得他需要能够得到真正的宽恕和改善。所以真的这点，所以耶稣他在临终之前，升天之前，他建立了教会。在教会里面，耶稣他有特别的建立的七个圣事。什么叫做七个圣事？就是帮助一个基督徒在受洗之后，他的一生当中所能够得到的一些帮助。那么为什么七个？哪七个？我简单的给听众朋友做一个介绍。第一个就是受洗，我们天主教称之为领洗，领受洗礼，是一个信仰的开端。第二，坚贞。坚贞就是我们受洗了以后，我们的灵性的生命才是个婴儿，所以必须要成长。所以坚贞呢，就是可以讲是我们灵性生命的信仰生命的一个成年礼。圣体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弥撒。后来第四个呢，告解。告解其实呢，是我来告罪，后来神父代表天主，代表教会，代表别人来给我赦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罪有两个不同的幅度。第一个，我获罪于天，我得罪的天主，但是具体的我就是得罪了其他的人。也因此的神父他是代表天主，代表其他的人，后来来接纳我们，来宽恕我们的罪，并且给我们很多的劝导，让我们能够不再重蹈覆辙。后来接着下来还有一个就是病人富有，是帮助病人的。后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神父要做神父的话，有一个叫做圣职，那么为度婚姻生活的人有一个叫做婚配，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叫终抚，就是帮助临终的病人能够在心理上有一个很好的准备，死后能够升天去享受看到天主的光荣。 虽然在七天生日当中正好配合我们人的七个不同的一个需求，我们生命的开始我们有庆生，第二个我们有成年礼，第三个我们需要吃，但是呢，我们的灵性的生命我们需要有圣体圣事，还有我们犯罪了以后我们必须要能够得到宽恕，所以有告诫圣事等等的。所以呢，告诫圣事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我们真正能够从天主那个地方得到宽恕，也并且也希望别人的宽恕。好了，了解这个告诫圣事之后，接着我们再来谈谈一个人在神父跟前办了告诫以后，神父是绝对禁止讲出来的。在我念伦理神学的时候，有几个罪呢是神父不能够犯的，如果犯了的话，那这个罪是不能够得到宽免的，当中一个就是告诫，也就是神父你在告诫当中所听到的这些绝对不能讲出去，你如果故意的泄露出去的话，那么这个罪只有教宗才能够宽恕的。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天主教对这方面非常的严谨。我就记得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我想有四十几年前了，我们那时候所谓的伦理个案的检讨的探讨，那么这个个案的探讨里面会讲一些实际的例子，不过教授了把这些例子把它肢解了，把它整个的情景各方面改变了以后，就是把那重要的东西拿出来，免得是什么，免得是让别人会去猜想，哦，到底谁犯了这样的罪，所以那是一个很客体的东西去了解。所以我要告诉这位听众朋友的是呢，就是神父在告诫圣事当中他所听到的是他应当有严格的非常严格的责任去保守这个秘密，所以呢来办告诫的人大可啊，大可不必。那另外一个我可以告诉诸位的，我个人是这样的做法，因为当我们去听告诫的时候，去设罪的时候，基本上分两派的说法，有一派的比较老的保守的说法，也就是说一个罪人的告诫，但是告罪以后你代表天主代表教会来宽恕他赦他的罪，这样就够了。那第二派的想法也是我个人本身一直在做的，因为我个人的想法也就是说，一个人既然犯罪，特别是经常犯同样的罪，一定有他的前因后果，或者是他的整个环境，或者他交的朋友，他的整个的观念心态有问题，所以呢，在可能的范围之内，我一定会在这个告诫庭，这个告解厅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屋子里面呢、那个来告解的在外面，那神父坐在里面，我会加给他一档适当的指导。当然如果说像比如星期天来办告解的人很多，那么一个罪人来告解的时候他需要做很多的辅导，那么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往往会告诉他，我说你的问题在这个告解庭当中是不可能解答，但是你非常需要跟神父谈一谈，你如果愿意的话，待会弥撒完了以后你来找我，但是你要主动先告诉我，神父我刚才去办告解，那么你的建议叫我来跟你谈，我非常愿意。所以那个时候当这个办告解的人到我跟前来开始讲他的问题的时候，我才能够去辅导他。那这个是我个人有时候会做这个的。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来告解以后，为什么有人讲说我告解没有用，就是你没有去改嘛。因为当我们讲悔改啊，悔就是真正的忏悔的话一定要改，没有真正的去改的话那个忏悔是假的。所以很多教友告诉他，神父我常常办告诫但是没有用，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是屡在屡办，我说就是因为你没有去改嘛，那么到底要怎么改，有时候是需要别人的辅导。所以我想希望我的从一个历史啊，七件圣事还有耶稣建立和好圣事告解的整个的过程跟诸位做一个分享，希望这样的一个分享能够帮助诸位。如果您不是教友的话，有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会接到电话，他说神父我不是教友能不能办告解，我说对不起，你不是教友的话你就不能够来办告解，不过呢你可以求上帝来宽恕你，求天主宽恕你，或者是你来的话跟我谈谈，也许能够有所帮助。所以我想能够跟诸位分享的大概就到此为止，谢谢你们。